今天不能改变我对你的心，雨天不能燃起我对你的爱，今天不能信了你，我们就出死入生，领受你赐给我们那丰盛的生命，你那复活的生命。在你的爱里，你已赐给我，也赐给一切信你的人。你是使瞎子看见的主，你要开启我们的眼，能够看见你，看见你，你那真实的救恩，看见你就在我们的眼前，在我们的右边。我要常将你置于我的眼前，我就绝不会动摇。是的，主耶稣，我要跟随你，我要侍奉你。主耶稣，我要用我全部的生命 来爱慕你，来认识你的全人，认识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你以外别无救援。主耶稣，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记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认识你的灵，怀疑的灵，不信的灵，扭曲的灵，欺骗的灵，黑暗的灵，伤害的灵，疾病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骄傲的灵，主耶稣，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字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要把我们身世诸侯的罪洗得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都要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站立在恩宠的位置上，来跟随你，来侍奉你。主耶稣，是你在我们对头面前为我们摆设的筵席，你还在我们的头上铺油，使我们的杯觉满意，使我们因你而欢乐。主耶稣，求你赐下你圣神的活水，你圣神的活水在这里浇灌，在这里涌流，在这里充满，让我们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涌流里，在你的圣宴里来饱享你赐给我们那属灵的神粮，让我们把你的话语吞下去，成为我们心中的喜悦，让我们畅饮你那宜人的溪川，让我们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涌流里，我们兴高采烈的侍奉你。我这样祈求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让我们打开希伯来人书希伯来人书第十三章第五节，希伯来人书第三章第五节，十三章第五节，1899页，1899页，希伯来人书十三章第五节，这句话我们要把它深深地藏在心中，因为天主曾经亲自说过，我绝不离开你，也绝不弃舍你。他天天跟我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为此我们的心真是欢乐。当我们举起我们信心的眼目，在心中相信他的话，用信心的眼目注视着他，我们的心会欢乐，我们会更像他，我们会更爱他，我们更能活出他召叫我们成为世界的光，在人前照耀荣耀他的生命。有一位爱主的弟兄，自从他碰触到主以后，他就深深地体会到原来主在他的生命中有一个特殊的爱。当他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他的生命变化了。就在他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有一天他吃糖果的时候，吃完了顺手一丢，就要把糖果纸丢到地上，因为这里没有人。 正要丢死，突然里面的当家的说，李嘉欣，不要乱丢纸屑。他从来没听过主的话，看一看没有人喊他，很快他就认出主的羊，认识主的声音。你们说他丢着纸屑丢了没？没有丢了，不是丢到地上，丢到自己口袋里。主是不要他丢到地上，主也没说把糖果纸吃下。那么他就放到他的口袋里，他顺服了。就是这个顺服，他生平经验到一个很大的爱，一股爱充满在他的心中。就在那一刻，在主的爱内，他知道生命的意义，就是从今以后他要活一个光明之子的生命，不是在黑暗中丢纸屑的人，而是在光中荣耀主的主名的人。他就这样信了，他就这样的愿意跟随主，主就更新他的生命，也在爱中召叫他来再一次的为主做见证。我们鼓掌欢迎嘉欣弟兄来见证主在他生命中神奇美好的作为。
神父们、修女们、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让我们带着期盼的心，我们打开圣经希伯来人书第十二章第一节，1897页，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所以我们既有如此众多如云的证人围绕着我们，我们就该卸下各种累赘和纠缠人的罪过，以坚忍的心跑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赛程。我们既有如此众多如云的证人围绕着我们，当主的仆人们他们做见证的时候，真的体会到好像有众多如云的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天主的荣耀环绕着他们，也环绕着我们。我们就要卸下各种累赘和纠缠人的罪过，要卸下各种各式各样的累赘。这累赘就让我们增加重量而跑不快。刚才有姐妹看到我跟我说，嘉欣弟兄，你看起来比光盘里面的还胖一点。在上个地方有人告诉我，嘉欣弟兄，你看起来比光盘里面还瘦一点。因为如果荧幕比较宽，我看起来就比较胖；荧幕比较窄，我看起来就比较瘦。那现在荧幕不宽也不窄，看起来就真正的我。不过的确是我真的有点累赘，我需要把这累赘给减肥，我才能跑得快。为此我们要跟随主，要卸下各式各样的累赘，不是属于天主的这世俗的一切交给主吧。在山上天主自会照料，没有问题的。要卸下累赘和纠缠人的罪过，这些不义不法的事情我们要忘记他们，奔跑前面的赛程，用坚忍的心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有一个跑道，这个跑道有人摆在我们面前，是谁摆的呢？天主摆的，主耶稣基督摆在我们面前一个赛程。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他在我们面前摆设各式各样的丰盛。这赛程也好像吃饭的时候，请客的时候，有出一道一道的菜，第一道第二道，在英文叫 course， 这跟赛跑的路径是一样的意思的。我们要用坚忍的心奔跑前面的赛程，双目常注视着信德的创始者和完成者。信心的创始者，他的开始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开始了，他召叫我们，他跟伯多禄说，来吧，你来跟随我。他跟苏老师说，你们来吧，我们就去跟随他。既然在风中也不害怕，在风中传那天主的爱是最美好的事情。为此 我们要双目常注视着信心的创始者，他开始的他必要完成，他完成。当我们从高雄要到新竹的时候，既然是他开始的，我们可能开到半路就开不到吗？如果我们开不到，只是证明了不是他开始的。如果是他开始的，我们必定会在他指定的地方，指定的时间，在他的盛宴中欢欣喜悦。我们要双目注视着信德的创始者和完成者，会经验到他天天和我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在2004年的时候，主召叫我跟苏老师一起，我们要到马来西亚和文莱，在五月份有一系列的属灵的盛宴。在这个属灵盛宴的之前，我以前拿了护照，我需要办马来西亚的签证，就好像我们中国的公民如果要出到国外去，要到政府去拿护照，政府给了护照再去大使馆去拿签证，如果政府不给护照你就出不了国，但是对方政府不给签证你也到不了他们国家去。同样的，虽然主召叫我要到文莱和马来西亚为主做见证，然而他们当地政府若是不给我签证，我也不能进去。为此，我把我的护照先寄到马来西亚的大使馆，然而当我寄去马来西亚大使馆的时候，基于某种原因，不知道为什么，我寄去的护照就很久寄不到大使馆，为此延迟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后来在主的恩惠中，我又把我的护照拿回来，但是这时候离我们要出发到马来西亚的时间只剩下几天，我就没有时间再去办文莱这个国家的护照。文莱和马来西亚是两个相连的国家，他们很近，虽然是相连的国家，我仍然需要两个签证，就是让我能够进到文莱的签证，这个我没有。然而当主召叫亚巴郎到他所指定的地方去的时候，他只跟亚巴郎说，离开你的亲族到我所指定你的地方去。但是亚巴郎没有问说，天主啊，我要怎么去呢？他没有讲，他就说，亚巴郎就起身离开他所居住的地方。这个就字多么美，他不知道天主指定的地方在什么地方，他就离开了，他不知道在路上会遇到什么事情，他就离开他的亲族，往天主指定他的福地而去。同样我们的生命也是，当主召就我们去一个地方的时候，不要害怕，天主绝不舍弃我们，绝不抛弃我们，不要害怕他跟我们在一起，没有人能对我们怎么样。为此我就带着马来西亚的签证就到了东马来西亚侍奉主。到了5月27号的时候，是我们要进文莱的前一天，我就告诉马来西亚这边的弟兄，我记得很清楚，在我去的地方叫做斗湖，那么文莱是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要坐飞机过去。然而我因为没有签证的关系，我不可以进入文莱，我就请当地的弟兄跟他说，可不可以请你帮我问一问文莱的大使馆，能不能给我这个签证，让我能够进入文莱。文莱和马来西亚都是回教的国家，如果我们跟他说我们要这签证，让我们进去传福音吧，这是很难的事情。为此在那一个环境中，要让他们批准我这个签证是非常困难的。然后我们就怀着信心，主说把护照和证件寄去吧。我们在5月27号早晨就把我的护照和我填好的表格送到文莱大使馆。当时旅行社告诉我们，通常要一个星期他们才会批你的文件，你今天寄去的话不可能批下来。 除非有奇迹出现。结果我们送去的时候，那小姐，办事小姐打电话来跟我们说，今天大使还没有回来，你们稍等一下，等下午回来的时候，我问问看你们大使，我们大使，这是最急件。到了下午，这个办事小姐把我的护照送去给他们大使看，那小姐打电话来说，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大使今天出差回来心情特别好，不知道是不是升官还是发财，他竟然准了你的签证。哇，我们感谢主，但是你要把你的护照拿到大使馆去，让他在你的护照上盖个章，你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国家。我们非常的喜悦，就在5月27号打电话到旅行社去，5月28号有没有到文莱大使馆那一个城市叫做雅比，那一个机票有没有呢？旅行社跟我们说，因为5月28号是马来西亚的活水节，好像我们这里的春节一样，或者是我们这里的黄金周，所有的火车所有的飞机全部爆满，一个位置都没有，你们订不到，但是你可以去排队看看，或许天主恩待你，可以排到一个位置，可以飞到雅比去。我们就带着兴奋期待的心，相信天主开始的天主必予以完成。我们在5月28号6点钟，斗湖的弟兄就载我到飞机场去问今天有没有候补的位置呢？你们猜有没有候补的位置？有弟兄说，有一个主的仆人说，天主要行小事，就让你遇到很难的事情，他就会做小事，当他要做大事，他就让你经验到不可能的事情。那这一个我就拿到了，这不算难事，所以我没有拿到这个机位。我就从6点开始排，没有，7点再去问也没有，8点再去问也没有，9点再去问，苏老师他们都来了，因为他们也要同一天坐飞机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我要去那边跟他们会合。他们来了，苏老师问我说，嘉欣啊，有没有机票？说没有。哎，很好，天主祝福你，拜拜。真的是有信心，信心就是安息的开始，急躁就是信心的结束。当我们一急躁的时候，那信心就不在我们的心中，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那安息是自然的。所以他跟我说，天主祝福你，他必定有信心在另外一个城市在那一天见到我，而且是拿着我的签证的。后来我说谢谢你，我心里想，我最不喜欢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一个，你知道吗？当时七级的台风来的时候，虽然我们都坐在车上，我想说天主要让这个车翻车啊，也要看在他的面子，对不对？至少他在车上我觉得安全多了。那么这时候他在另外一个飞机上，我在另外一个飞机上，这可不是好玩的。不过经上也说，我们好像有十个童女，五个明智的，五个糊涂的，那糊涂的不要跟明智的借由，该成长的时候不成长，该练劲的时候不练劲，当狮子来的时候，别人把狮子变成猫，你呢？狮子把你变成狗。很惨，被狮子给吃了。为此该成长的时候要成长，该跟随主的时候好好的跟随主。为此我从9点等到10点，等到11点，终于航空公司跟我说，没有普通舱的位置，但是有头等舱的位置，贵好几倍，你要不要？我一听，太贵了太贵了，我不要。旁边斗湖的弟兄就跟我说，我帮你买，我这是我奉献给天主的。其实为我自己，我真的不想坐头等舱，我觉得坐经济舱就好了。但是他说头等舱买了，当作奉献给天主的，让我坐。我心里面怀着感恩的心，这是我第一次在马来西亚坐的头等舱的飞机，就非常的高兴。飞机12点出发， 我来大使馆两点关门，十二点出发，一点到，一点半就回到文莱大使馆，办了签证，两点关门刚刚好，签证在我口袋里面，计划的天主计划的天衣无缝，只要十二点飞机来了，我坐上飞机就没事了，我们就非常的喜悦，我就跟他们分享说，是的，如同我们刚才看的这一个投影一样，风雨生信心，我们不要为这些困难而打倒，要有信心。那时候当我讲的时候，外面突然乌云密布，一片乌云就开始打雷，我就说这是咆哮的狮子，没有牙齿的，这是我现在加的啦。我们要有信心，用信心做盾牌，不要被这乌云给吓到了。飞机来不来，天主自有掌管，只要天主允许，他就绝对会降落在这个机场，而且准时十二点降落。结果我刚讲完这句话，就听到一阵打雷，砰，再听到发电机的声音，飞机场就停电了。飞机场一停电，跑道没有电灯，飞机就再飞回去了，所有的飞机根本就没有降落。来，我们说不要担心，不要害怕，在山上上主自会照料。当然心中也不知道我怎么样两点能够到文莱大使馆，其实很远的，开车要开七八个小时，我跑不去，跑到三天也跑不到。后来他们就帮我打电话到文莱大使馆说，拜托拜托，你们大使已经准了这一个签证，可不可以请你等晚一点。这个办事小姐就跟我说，好吧，我们两点下班，我等你到三点半，够意思了吧。啊，我们很高兴，结果飞机到了三点半还是没有来，我们再打电话去，这小姐说真的没办法了，我最后一次等你，我等你到五点，从两点下班等我到五点，等三个小时，素昧平生，为什么要这样子等我？因为天主说这个人要拿签证，你在这边等。一直到了四点半我的飞机才起飞，他等我到五点。当我飞机起飞的时候，五点钟的时候，我看着地上的森林，主啊，五点钟你召叫那可爱的办事小姐要离开公司了，那我还是在这飞机上，在你摆设的盛宴中先吃先喝吧。在对头面前，他为我在三万尺的高空上摆设了宴席，我在那边吃喝起来。主啊，感谢你，赞美你，一切都在你的手中。等我五点半下到了飞机场，在那边接应我的弟兄跟我说，嘉兴弟兄你赶快过来，我赶快跑过去，他跟我说，那一位小姐跟我说，我最后一次等你，等你到六点钟，只要你到六点以前来得了，他就把签证给我。说真的吗？真的，我们去吧。我们就开始，他就开着车快速的往文莱大使馆开车飞奔过去。快到文莱大使馆就看到大概500公尺的时候，突然遇到大塞车，真的塞得很厉害。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信心，我就说，我们来祈祷，奉主的名捆绑着塞车的灵，命令他离开，立刻就不塞车，我们车就开始走。但是大约剩下200公尺的时候，真的塞得再也没有办法动了。我就跟他说，你不要再等了，你开门，我背着我的包包，我用跑的。经上说，摆在我们面前奔跑那前面的赛程，主就摆了200公尺给我跑，我就开始跑，就背着我黑色的包包，里面放着我的圣经，我就开始跑。后来他们跟我说，嘉兴弟兄你知道吗，马来西亚恐怖分子很多，你背着一个圣经，里面很重，形状像一个炸弹，警察竟然没把你抓下来，真是天主保佑。我就使尽我所有的力量，我跑了几百公尺，终于跑到了文莱大使馆。但是文莱大使馆在哪里呢？一个很大很大的楼，它只是其中一个房间，在哪里呢？我就跑进去一看，文莱大使馆八楼，我已经跑得没力了，八楼楼梯就在旁边。我说，主啊，为你而跑。 怀着坚韧的心奔跑前面的赛程，我就要往楼梯跑去。当我要跑的时候，发现旁边叮一声有电梯。哦，感谢主，我就坐着电梯。为此我们能够到天主那边去，都是由于恩宠，不是由自己的功行。我们要到天上去，是天父给我们的恩宠，他提着我们到天上去的。为此我就坐着电梯到了八楼，电梯门一开我就开始跑，因为大楼实在很大，我来大使馆是哪一间我也不知道，再也看不到方向，我就开始整个大楼绕一个圈开始跑。跑终于看到了文莱大使馆的牌子，写着文莱大使馆，一个好大的门，我就敲门，叩叩叩。真希望这个小姐还在等我，因为她跟我说，虽然我愿意等你到六点，但是如果我的家人来接我，我就非走不可。我真的不知道她还会不会在里面等我，我就敲门。你们猜这大门开了没有？你们都不敢猜了啊、哦！大门没开，但是旁边的窄门开了，他在窄门等我。为此经上说，天国要从窄门进去，又应验了经上的话。我就从窄门进去，这个小姐就说，护照呢？护照给你。然后就盖章，砰砰砰盖好了。哇，感谢主，我的护照终于盖了这一个签证。主啊，你可以放你的仆人平安的去侍奉你了。但是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跟我说，办签证50块，会搬口袋，没带皮包。我把所有的钱连硬币都掏出来，33块。这小姐一看我只有33块，算了算了算了，给你吧，免了你这债。为此我们能够得救，我们能够得胜仇敌，不是我们自己得胜，是由于恩宠，是耶稣基督他先得胜了，我们只是分沾这一份恩惠。我就带着这一个感恩的心到主所指定的地方去侍奉他。让我们打开圣咏第25篇，第15节，在圣经863页，圣咏25篇15节，我的眼睛不断地向上主瞻仰，因为他使我的双脚脱离罗网。我们的眼睛看什么，就从那边支取力量，就与他相通。我们的眼睛要不断地看着天主他的旨意他的召教，因为他是我的双脚脱离罗网。这罗网是我们的对头摆设的，天主召教我们在一条道路上，他说修直道路往前奔跑，跑的是一条直路。如果我们看到很多罗网，我们跑的路必定是弯曲的，东闪左闪右闪左闪，闪来闪去的，那路就是弯曲的，必定不直。然而当我们的眼睛不断地向上主瞻仰，双目常注视着信德的创始者和完成者耶稣，他开始的他必要负责，他负责的就必定负责到底，他开始的他必定要完成。为此我们的眼睛要不断地向上主瞻仰，他就使我们的双脚脱离这仇敌在我们生命中摆设各式各样的陷阱和难处，可以分享他的恩宠，分享他的得胜。感谢主，赞美主，主 所做的样样都好，愿一切光荣归给天主。我就把接下来时间交给苏老师。
我们再次鼓掌谢谢嘉欣弟兄的见证。让我们打开腓立伯人书3章，腓立伯人书3章15节，我们凡是成熟的人都应怀有这种心情，就是有一种心情是成熟的基督徒们有的心情。这一种心情 就是主愿意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即使你们另有别种心情，天主也要将这种心情启示给你们。这一个心情就是第十三节所说的，我只顾一件事，即望尽我背后的，只向在我前面的奔驰。望尽背后的，向前奔驰。第十六节，不拘我们已达到什么程度，仍然照样的进行。我们就是一直双目注视着信德的创始者、完成者，奔跑他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这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而有的心情是多么的喜乐，跑得非常非常喜乐，因为是主良好的赛程。在我们重生得救，主就在我们前面安排了一条正义的坦途，他召叫我们喜乐地跟随他。有一位弟兄就是带着这样的心情，他真的带着这样的心情，他愿意。曾经有过三年主让他安息等待，等待一个工作，他就这样的安心等待，结果他得到了一个上好的工作，他又愿意按照天主的恩惠来侍奉主。照说人为了保守这个工作，把握这个工作，就被这工作套牢了，他则不然。但他跟他的老板说，你给我多少薪水都没有关系，我都不在意，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当主召叫我时，你能够准我的假。他的老板说好，所以他一连请假又请假，请了三个礼拜，又请四个礼拜，又请一个月，又请两个月，这次他又请了长假来到这里。他是奔跑怀着这个心情在侍奉主，来到主百事圣宴的地方，他就是陈泽康弟兄。我们就鼓掌欢迎泽康弟兄来见证主在他生命中神奇美好的作为。
亲爱的神父们、修女们和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上午平安。非常非常的感恩能够再有一次机会站在这个恩宠的位置上为主做见证，这就是恩宠加恩宠。有一位主的仆人写了一首歌叫《我渴望》，歌词是这样的，我渴望，我渴望，我渴望成行你的旨意，我渴望，我渴望，渴望与你共饮一杯，我渴望在你的困难中与你相携，我渴望在你的福杯中与你欢悦，我渴望，渴望与你共饮一杯。的确，我深深的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有一颗渴望的心，若不是没有一颗渴望的心，今天你不会坐在这个地方。我们是这样子的渴望，渴望与耶稣基督共饮一杯。弟兄姐妹们，真的是仁慈的阿爸父带领着我们，他的话语吸引着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今天的主题，这一次研习会的主题是圣神充满的灵命旅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旅程，我们为主做见证。所谓做见证，也就是在我们过去的生命当中，我们回头看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天主的作为，天主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中怎么样的彰显成为实际，我们就把我们亲身经验的这个实际分享出来，这就是为主做见证。我记得一开始天主召叫我为他做见证的时候，我会很紧张，我会有点胆怯，我会有点害怕，非常的紧张。说实在的，现在的我还是会有一些紧张，但是那渴慕、那个渴望、那个喜乐、那个盼望为主做见证的那颗心，大远远大过于那个紧张。能够站在这个地方是何等的荣耀，是何等的恩宠，为他做见证。刚才苏老师也分享了，我曾经三年没有工作，在这三年当中我是非常的平安。一般世俗的人会想，三年没有工作怎么生活，怎么办，怎么办，除了焦虑还是焦虑。但是因为我有天主，我深深的相信，主开的无人能关，主关的无人能开。所以在这三年当中，我不是天上等着掉馅饼，天主会就这样子什么事也不做，天上掉个馅饼我就有工作，不是，我也尽我的能力去找工作，但是三年当中都没有音讯。我非常的平安，我深深的相信主会为我安排。也就是在这样子的静心等待当中，在平安与喜乐的心情当中，天主为我开了另一扇门，他给我了一个非常好的工作。就像刚才苏老师分享的，我遇上我的老板，当时我只是做到他的公司只是做半职的工作，后来他希望我做全职，那我也学习，他跟我说他希望我做全职的工作，那我跟我的太太、我的爱人，我们就祈祷分辨。其实这个祈祷分辨也是在这个研习会当中所学习到的。以前的我在灵性生命的成长还没有成长的时候，我的眼睛好像是被蒙蔽的，在灵里面不知道很多事情，在属灵的层面有它另外的意义。我记得以前侍奉，我在教会里面侍奉，我就常常自比是一个马尔大，常常跟我说，教会里面有这么多事情，如果我不做，那谁去做呢？如果大家都要当玛利亚，谁当马尔大呢？所以我就常常跟我说，我就是马尔大，我就是那个马尔大。那个时候常常有自己的血性，是有自己的肉性，这样子去做服侍的工作的时候，往往在服侍工作可能一句不小心的话伤害到弟兄姐妹，往往因着不知道什么叫做顺服权柄而伤害了权柄，让很多人跌倒。所以我记得有一次神父说，在侍奉当中也要有属灵的成长，要有灵性的生命。那在那之后，我参加了许许多多的研习会，我在这个研习会当中，我学习到了许多的天主的光照，天主借由他的仆人，给他的仆人的光照，我参加这个研习会，从他们身上，我把这个光照，把它吸取下来，变成是天主给我的光照。所以我参加这些学习之后呢，我的灵，我属灵的生命开始成长，我灵性生命的眼睛开始打开，我了解，哦，原来很多事情是要在主前分辨。所以刚才讲到我的工作，后来我跟我的爱人景梅，我们回家分享，那我们回家分享，我跟他分享我的老板， 希望我做全职，但是我们就开始祈祷分辨。那我们分辨的结果是我们渴望还是做半职，因为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时间能够侍奉天主。当我回去回复我的老板的时候，我的老板他说他还是很希望我做全职。所以在我们的分辨当中，我们也想说，如果老板他非常的坚持的话，我们也愿意做全职，但是就是有一个要求。我就跟他说，不管薪水多少，我不在乎，我不在乎。前天我也分享，对物质的生活我们已经看得非常的淡，因为天主会看管照顾我们的生活。所以也就是这样，我的老板从2004年他答应我说没有问题，当天主召叫我，我要请假的时候，我就能够请假。也就是天主就是这样成就了，我就得到了一个这样子的老板。所以我就今天又有这个荣幸站在这个地方为主做见证，请了三个礼拜的假。那昨天苏老师也分享到奉献。在以前的我没有灵性生命的灵修生活，听到奉献就马上就想到啊，金钱的奉献。说实在话，以前的我从来没有奉献过，不要说金钱的奉献，金钱从来没有奉献过。后来参加了讲习会，我学习到借由苏老师，我学习到奉献有旧约的奉献和新约的奉献。他昨天也提到了，在旧约的奉献就是马拉基亚第三章第十节说到，你们应把十一之物送入府库，好使我的殿宇存有食粮。也就是这个十一奉献，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们都听过十一奉献。从那个时候我开始，我知道哦，原来在圣经上有这样的记载，这是旧约的奉献。开始我开始做，我跟我的爱人开始做十一奉献，因为我的工作是天主所赐予的，我就把我们的收入，年收入的十分之一拿出来奉献给教会，奉献给需要的地方。这是旧约的奉献。那又讲到昨天苏老师也提到新约的奉献，在新约的奉献比那旧约的奉献更为重要，也就是在罗马人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这边说到，罗马人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天主的仁慈请求你们，献上你们的身体当作生活圣洁和悦乐天主的祭品。啊，我的眼睛，属灵的眼睛打开，原来在新约的奉献是将我们的身体全然的献上，当作生活圣洁和悦乐天主的祭品。所以我在学习，我也就是跟景梅我的爱人将我们的全人奉献给天主。讲到奉献，就让我想到神父们、修女们，他们的奉献比我们更多，他们真真实实的将他们的全人奉献给天主，一生跟随着天主，让我非常非常的敬佩。我们生活在世俗当中，难免有生活上的一些琐琐碎碎的事情，就是我们必须去照顾，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分心，但是神父修女们他们真的是奉献他们的一生为主的羊群服务，是非常让我非常非常敬佩的。所以在学会奉献之后，我得到了这个工作，我认识我的老板，然后主召叫我，我顺利的请假能够做见证，这是主的恩宠。当我奉献给他，那天主就再把他的恩宠再一次的给我。 苏老师常常会在这个分享当中说，主给的我都要，主要的我都给。我也跟天主说，你给的我都要，你要的我也都愿意双手奉上，因为一切的一切都是来自于他。昨天苏老师也分享了一段圣言，在昨天苏老师也分享了一段圣言，在编年记上第29章，大卫在那个地方说，因为第十节，编年记上29章第10节中间，因为天上，因为上天下地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第14节说到，我算什么，我的百姓又算什么，竟有能力如此甘愿的捐献，其实一切是由你而来，我只是将你手中得来的再奉献给你。所以我学会了，当我领受到天主的恩宠，我愿意把这个恩宠再一次的奉献在主的祭台上，求主悦纳，而我就经验到主又将这个奉献化为恩宠，这个恩宠就是我不配得到的，而我得到，他又再一次的给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就在我以前开了一个小黑车，一个小轿车，一个二手车，也开了大概将近20年了。有一天，我的爱人跟我说，天气这么热，这个车子没有冷气，我们称为阳春车，就是什么都没有，也是这个手排档的啊，非常阳春，什么都没有，也没有冷气。他就说，天气这么热，你是不是应该去装个冷气？那这个有一天车子坏了，我到这个保养厂，就我就随口问了一下老板，说这个装个冷气要多少钱？结果你们知道老板怎么回答我吗？他说，如果你要我帮你装，我还不给你装嘞。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车子实在是太老旧了。那景梅就在想，我的爱人就在想说，我们是不是该换一个车子。很奇妙的，我们这个事情从来没有跟别人讲过，天主他就听到我们夫妻之间的对话，结果他就感动了一位主内的弟兄，我们非常要好的朋友，这位弟兄送给我一部他因为换了一个，买了一个新车，他就把他另外一个车子送给我，这样子我就把我的小黑车淘汰了，我就开了那一部车，非常非常的好开。所以这就是，那这个奉献，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我们也愿意。那仅没一部车，我一部车，因为在美国一定要开车，没有车好像就没有脚一样。那时常我们因为要出来侍奉，我们有很多的器材要整理要准备，那两部小车有很多的器材，一部车带不下，所以常常都是两部车子一起出发啊，带了这些器材。这时候又有一位弟兄，在主内我们非常熟的弟兄，他也是把他的车子，他买了一个那个叫做旅行车，比较大，他的这部车也是为奉献而做，做很多奉献的事情，服侍上的事情。当他换车的时候，他第一个就想到了我跟景梅，他就跟我们说，他愿意把这部车，这个比较大的这一部旅行车送给我们。那我们在学习，照世人的眼光来看，有人要送一部车子给你，还不好吗？当然就是当下就答应了。可是我们在主内学习，我们学习冷静，我们学习在主前安静，我们学习在主前分辨，我们跟这位弟兄讲说，我们需要祈祷，我们需要分辨。结果就在我们祈祷分辨的当中，天主透过圣神在我心中想到，我觉得 虽然我们是需要一部大车能够载这么多的器材，但是我深深的感受到有另外一位弟兄比我更需要这部车子。我跟我的爱人分享，如果这部车子我们接受了，大多数的时间它都还是停在这个车库里面，唯有侍奉需要的时候，偶尔需要的时候它才会开出去，但是绝大多数的时间它都会停在这个车库。所以我们祈祷分辨之后，我深深的相信天主在我心中放下的感动，那一位弟兄比我更需要这部车子，但是我没有帮送车子的，我也学习到，苏老师也分享到，我们不能帮别人奉献，我们不能帮别人奉献啊。那我就回答这位送我车子的弟兄，我们说真的是谢谢你，非常谢谢你的慷慨啊，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接受这个车子，我们深深的相信主有主的安排，我也没有跟他说某某某弟兄更需要，我并没有这样子讲，因为我不能走在天主的面前，天主的前面。所以那这位弟兄心里是很难，事后他分享，他说很难过，他想要奉献的东西难道天主不悦纳吗？没想到后来他把这部车子就送给了我心里所想的那一位弟兄。那位弟兄也是在侍奉当中常常要载一些货品，所以当他把这个车送给那位弟兄的时候，我真的是阿们阿们阿们，在我的心中天主知道，我并没有告诉他，他就送给了那位弟兄。所以在这个世上我学会了如何的祈祷，如何的分辨，不走在天主的面前前面。你们想，虽然别人送我车我拒绝了，但是天主还是给了我一部旅行车。就在没有几个月之后，我的爱人景梅姐的姐姐他们买了新车，他们要把他们的旧车淘汰，也是一部一模一样的休旅车，一个旅行车，只是颜色不同。我们也在主内得到了，我们一毛钱也没花，也在主内得到了一部旅行车，我们也就用这个旅行车做很多侍奉的事情，每次要带器材的时候，我们不必再开两部小车，一部车就搞定。所以你说在主前学习分辨，学习安静，在这个灵性生命的当中我们学习到，而我们不是在用肉性用俗世的眼光来看很多事情，我们学习到如何在主前冷静，如何在主前学习分辨什么是来自于天主，什么不是来自于天主的。也就在这样子的经验当中，我惊艳到圣经上的话语，因为在若望福音第一章就说到，在起初已有圣言，圣言与我们同在。圣言，经上，昨天苏老师也分享，经上的话语有许多的话语，至少有一句在你的生命当中发生。而当我跟随主，我相信他，我相信他是我的救主，有许许多多的话语在我生命中，我惊艳到他的真实。在马窦福音第五章第三节说到，征服八端，马窦福音第五章第三节征服八端里面其中一句话说，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其实我们不是说我们物质上的贫穷，其实这个地方让我惊艳到，在讲研习会当中我也学习到这个光照， 而我也经验到这句话，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里也就是指责我们的神贫，也就是指责我们依侍天主的心，我们时时刻刻分分秒秒依侍的天主。离开了主，我什么都不行，离开了主我什么都不行。神贫也就是一个没有骄傲的灵，没有一个骄傲的灵。我在主内做侍奉的工作，不是因为我行，不是因为我有钱。我在教会里面，我奉献许多金钱，我在教会里面做这些侍奉，是因为我有能力，不是，这是骄傲。所以神贫的人是有福的，是没有一个骄傲的灵，而是有一颗谦逊的心。没有骄傲的灵，而有一颗谦逊的心，以基督的心为心，时时刻刻的依侍天主。凡事依侍他，天主造的样样都好，天主所安排的样样都好，不管有没有车子都好。所以我感受到主话语的真实。在马窦福音24章35节也说过，天地将过去，我的话不会过去。主的话是真实的。在格林多前书3章，今天早上苏老师也分享到格林多前书3章12节，格林多前书3章12节，人可用金银宝石牧草禾秸在这根基上建筑，但个人的工程将来必显露出来，因为主的日子要把它揭露出来。原来主的日子要在火中出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做牧草，要做禾秸，还是要做那金银宝石？就如有如厄利亚，当他完成天主的召叫的时候，天主派遣那火马车来接他的时候，如果我们是牧草禾秸，我们踩上车就不见了。所以我渴望，我渴望，我有一颗渴望的心，做金银宝石的工程。在创世纪22章，当天主试探亚巴郎奉献他的儿子以撒格的时候，天主呼喊亚巴郎，亚巴郎回答说，我在这里。在撒母耳记上，当上主召叫撒母耳，撒母耳也说，我在这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主召叫你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一颗顺服，有一颗谦卑，有一颗奉献，有一颗感恩的心，答复主说，主，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准备好为你所用。主，我在这里，我准备好为你所用。愿一切的光荣归于天上的阿爸父，也愿天主将他的恩宠满满满满而溢的倾注在你和你的家人当中。愿一切光荣归于天上的阿爸父。我就将以下的时间交还给苏老师。
我们再次鼓掌，谢谢泽康弟兄的见证。让我们打开圣咏34篇第9节，圣咏34篇第9节，请你们体验，请你们观看。我们要体验，我们要看见上主是何等的和蔼慈善，投奔他的 必获征服永荒。我们要快乐地奔向他，得到这永远的福分。圣咏89篇第16节，会欢乐歌唱的百姓的确有福，他们要在上主的慈颜光中行走。他们常常因你的名而欢耀，你的正义使他们引以自豪。他为了他自己名号的缘由，要把我们领上正义的坦途。他是真光，他在光中生了我们，我们成为光明之子，我们也在他慈颜的光中来认识他。让我们唱一首歌，408首，在慈颜的光中行走的人真是有福。我们一起站起来，
我们就平安万年，我们今天都要
稣，因为有你，我们的一生一世就充满了你的祝福。我们是一群有福的人，因为你引导我们。你是善牧，我们都是你的羊，来跟随你。我们实在一无所求，你要开启我们的眼，看到你的祝福，看到你那慈爱的作为，看到你的圣手在我们生命中那眷顾周详的爱。你认识众人的需要，在我们还没有祈求时，你就已知晓。我们愿意答复你的统召，先寻求你的国和你的义德。我们一切的需要，你必会加给我们。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是你赐下天降的神粮，使我们得饱与；是你赐下生命的活水，让我们喝了永远不再渴。你也眷顾我们肉身需要的食粮，为我们准备好丰盛的中餐。求你都降福，让我们吃了有力量、有体力，让我们吃饱了、喝足了，用感恩的心来认识我们是多么的有福。你是何等的和蔼慈善，投奔你的人必要获得真正的福分，永远的欢乐。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赞美主，我就把接下来时间交给主办单位。感谢主。